谢谢大家的欢迎。今天来的时候下着雨，但是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因为每一次坐飞机飞过云层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太阳总在那，所以刚才这首歌把我刚才在路上的这种沉闷的这个气氛都给驱除掉了。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当我进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一下子被这个教堂的美丽所吸引住了。啊，但是我打开了吗？应该我已经打开了，已经打开。这样好，我用声音好。如果声音不好的话，我可以这样可以吗？能听见吗？后面可以啊，应该可以。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让耶稣重整你的生命。可以把这个 slide 调到开始的地方。那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从给您四月来，虽然我一个人来，我讲是我的家庭，但是我的家庭里面的成员让我跟大家问好，所以我把他们的照片打出来。好，对，可以，对，好，下一张照片就可以了。下一张就是我们全家的照片啊。那左边的是我的儿子啊，右边的是我的女儿，中间是我的太太，那当中还有一个小狗啊，是我女儿的宠物，叫雪花。他们向大家问好啊。那今天我来的时候，我也带了一位同工啊，就是我们的蒋华北弟兄，我请他站起来跟大家见一下面，好吧？蒋华北弟兄。那么等一会他会跟我们分享有关他生命改变的经历。好，像下一张是烂哈。那今天晚上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好像刚才这个吴弟兄所讲的，星期五的晚上是一个应该讲是最清晨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一周的劳累过去了之后然后呢想到还有周末两天。不过其实呢，大部分的美国人都知道，周末的两天一般比他五天上班还要累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产品总是质量不稳固的原因所在。但是今天晚上是很好的，因为星期六还没有开始那么五天的事已经做完了，所以今天也这样一个安静的时间。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来探讨有关人生当中如何的来跟神建立关系。我不把这个看成是今天晚上一个晚上的交谈，而是看成是一个机会，能够跟你建立友谊，是一个长期的关系。所以我把我的电子邮件放在这里期待你有回应尤其是我刚才遇到很多的新同学在这边，然后很高兴跟你们能够有更多的沟通。那我想讲两件去年的这个月真实发生的事情作为我的开始。第一件事情是在甘城，那就是在去年的八月份我为一位老留学生主持了追思礼拜。那因为这个老留学生他非常的杰出，这个佛州大学 University of Florida 读了博士学位，然后在那边做博士后，然后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开发新的科技，他在美国和在中国大陆都有专利。但是不幸的事就这样发生了，当他参加完一个国际会议之后，在回来的路上也离家不远的时候，从高速公路下来的时候，结果就跟一个大卡车相撞。所以在去年的八月他的生命就结束了。那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认识他的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因为生命就这么结束。可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他平时待人接物所留下的印象都特别的好，所以大家为他惋惜。所以这是讲到说，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在我们意料之外。第二件事也是在去年的八月份发生的这是讲到，刚才讲的是中文，这里看到的就是这是美国人，他们在八月份，在八月的26号他们结婚这个先生呢是一个著名的一个球员，有非常好的职业，而这个太太呢，她同样的也是非常的美貌。所以他们结婚的时候，参加婚礼的300个人都一同的有声音了哈，
参加婚礼有差不多300人，这300人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说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漂亮的婚礼。所以那天晚上来宾们跟他们一同从下午一直到晚上都在祝贺，完了以后呢他们就休息，然后第二天他们就准备去度蜜月。下一张 slide。 第二天啊，再按一下哈。那么第二天再按一下，第二天他们早晨一清早他们就坐飞机就去度蜜月了。可是不幸的事发生了，这个飞机在起飞的跑道上撞到了树林子。原因是什么呢？这个驾驶员他应该是开这条长的跑道，但是他却开到一个短的跑道，就把整个一个飞机上所有的人都带上命，那包括这一对夫妇。那当时美国的报纸都登出来了，为这对年轻人就是感到惋惜，因为他们的蜜月好像刚刚开始，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人生就这样去了。这是在去年同一个月所发生的事情。我把这个用来作为今天的开场白，是想引导大家来思想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下一张投影。有一首歌这样说，这歌的名字叫《永恒的达文》。他说，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那我刚才讲的这两个故事，就是恰恰就是像这个歌里所唱的，我们的人生非常非常的脆弱，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握我们的未来，但是事实上却并不如此。下一章。那么在博弈人生，称它是博弈，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有人说像下棋一样。下一章是来讲到这个博弈啊，下一章。在这个博弈的人生当中，实际上是有很多变化的因素。那刻舟求剑的这一个成语是我们都知道的，它的问题所在，也就是找不到剑的原因。那这是在2400年前所讲，主要是讲到说那个掉了剑的人，他用这个参照点他用错了，他在这个船上面他刻的那个痕迹，可这个船是在飘动的。换句话来说，这个故事引导人们去思想，在人生当中，当我们寻找参照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寻找那个不变的参照点。如果这个参照点常常在改变的话，那么我们不可能找到我们的目标。下一章。所以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想今天晚上从这三个方面啊，我不按照顺序啊，但是我盼望大家一起来思考，就是关于基督信仰的真实性和它的宝贵之处。为什么我们要有信仰？为什么我们要有信仰？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圣经的可靠性。因为你会看到基督徒常常说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那是因为圣经是非常可靠的，因为它是神的话。下一章。圣经的可靠性有很多的方面，但是我先描述它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圣经是世界上流传最广、印数最多的一卷书。那这个啊是啊许多年已经如此啊，而且它被翻译成许多许多的种的文字。就在这个奥兰多这个地方，有一个机构，它的名字叫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 就在这个地方，你们有机会可以去参观，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啊非常啊有特色的啊圣经。这个机构他们在2025年，他们盼望能够让全世界每一个民族都能够有人为他们翻译他们自己的语言所读的那个圣经。那你说有多少种呢？我告诉你，超过3000种，超过三千种。可是已经被翻译出来的也已经，或者部分翻译出来的也已经达到了2000种以上。所以你可以看到语言的种类之多，不是世界上任何一本其他书可以达到的。历史告诉我们圣经的可靠，这里列了仅很短的几件事情，但是我想讲的一件事情是跟我们在座的相当一部分的人是有关联的，那就是发生在1966年到1976年的这个10年的，称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阶段。那在大陆的人可能多少都 听过这一段经历过或者听到过，在海外的常常也听到，但是这个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每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能有不同的说明。但是我在这里所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可以去调查，你现在就可以看，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当中，所有的圣经全部要被没收，全部要被烧毁。可是经过了这个十年之后，从1979年开始一直到去年政府中国政府公布了在大陆印刷出版圣经，公开的印刷出版超过5000万册。好，这个可以看到这样一卷奇妙的书。下一章，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卷书？因为它所讲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事实上在这个历史上，在文学当中，尽管有很多人来引用，但是圣经的宝贵，我在这里仅仅提出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它的权威性，另外一个它主题的一致性，同时它抄本的保证。那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在1964年的时候，1964年就做过一个调查，拿世界上不同的经典的著作来比较，当他们从一代到下一代流传的时候，他们抄写看这个出错率，发现圣经的抄本的出错率是最低的。同样，预言的独特性，圣经当中有很多的预言，预言就是讲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将来一定会发生。如果有些人讲了将来的事情，但是那个事情以后不发生，这个不叫预言，这个叫猜想啊。就有的时候猜对，有的时候猜错。但是圣经当中讲到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以后发生了，应验了，这是讲的预言。但是更宝贵，更宝贵的是什么？那就是在这个几千年圣经的流传当中，一个认真读圣经的人都会在生命上有改变。我们看一个例子，麦大卫的故事，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对他非常的熟悉。那在座的要是你以前没有读过圣经，或者说你曾经对这个方面不太追求了解的话，那我跟你简单的讲一下。麦大卫呢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当时在读大学的时候，他立了一个志向，他说我要把这个圣经好好研究一遍，然后呢我要让这些基督徒啊，让他们啊这个愚昧无知啊，把他们批驳掉，我要指出圣经当中的错误，我要指出圣经当中的问题来。所以他就潜心研究了2年。可是他读了2年之后呢，他就成为基督徒，他跪在那里跟神祷告。因为当他读了圣经之后，圣经的真理慢慢进入他的心中，所以他从批判圣经到最后成为一个护教者来捍卫圣经。他也是在奥兰多的另外一个机构，你们在奥兰多很有福气，另外一个机构称作学院传道会，他是学院传道会当中的传道人，所以有机会你们去参观这个学院传道会的总部在这里是非常漂亮的有两个 identical 的两个 building， 中间非常美，你们有机会可以去参观一下可以看到里面很多东西。那他的书销售了1000万册，这是指他的第一期第一册。他在这个公元2000年的时候，他又写了一个续集。那我今年4月有机会去上海的时候，我在上海的这个新华书店里面，我就看到了在卖这个麦大卫的这个他的这个新出版的那一本书人民币80元非常好的一本书。下一个，他这样说，他在书里面他有个结论，他这样说，他说我个人原来企图粉碎圣经的历史性及可靠性，结果呢却因此认识圣经在历史性上是绝对正确可靠的。如果一个人认为圣经是不可信的一本书，必须将之抛弃的话，那么除了圣经以外，他恐怕要连所有的古典文学作品都要抛弃不用了。然后他接着这样说，他说我个人所面临最大的试探，我相信也是大多数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用一种标准来衡量通俗文学，但是呢用另外一个标准来衡量圣经，换句话说是两个标准，就是我们常常说这个 double standard 哈。其实我们应该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不论他们是通俗的是宗教性的。当我们这样做了之后，我们才有资格把圣经拿在手中说圣经是可信的，是具有历史性的。那这是一个非中国人生命改变的例子。那下面我们看一个中国人的例子。好，那么我在这个看这个之前，我再很快的提一下，那我盼望有机会跟大家，我已经讲过今天晚上我希望他作为一个开始，我盼望以后有机会跟大家
把这十个方面每一个方面跟大家都一同来讨论。正点的权威性、主题的一致、抄本的保证、流传的不朽性、描述的准确性、记载的可靠、预言的独特、记载的合理、译本的忠实，还有真理的感召。好，我们看一个华人的例子。那个在这个耶稣在圣经当中所带出来的这个内容，讲到他给人带来一个新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到底是反映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从不同角度可以来看，可以得到不同的这个经历。但是有一件事情，无论是哪一个民族，无论是哪一个个人，无论是华人还是西人，或者是非洲或者是拉丁美洲，任何一个地区的人，当他们接受耶稣做他们生命的主宰的时候，他们必然要连到这一幅图画，那就是耶稣基督和他所钉的十字架。换句话来说，这个十字架有一个相当的意义在那边，而且人们常常会讲到他的复活，而这个都被记载在圣经当中，非常清楚的明了的记载了。下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圣经当中指出了罪的可怕性。那这个罪的可怕是在什么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一提到罪，我们想到的就是说偷东西说谎，这些是罪。但是罪的最大的可怕性，最大的可怕性就是在于实际上把人类最宝贵的两重爱的关系给破坏掉了。第一重关系，那就是人跟神的关系破坏掉了，一个有限的人跟一个无限的神之间的关系破坏掉了。今天在地上你会看到许多的家庭破裂，夫妻之间、儿女跟父母之间或者说朋友同事之间，这个所谓的人跟人的关系遭到破坏。但是这个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当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遭到破坏之后，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两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要合在一起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两个同事、两个朋友，如果各自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话，他们很难成为真正的好朋友。下一页。但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幅图画告诉我们，他把两个破坏掉的关系给他重新恢复了。那哪两重关系恢复了呢？一个是神与人之间和好。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屏幕，在这个屏幕的后面有一个十字架。好，你很容易帮助你来记住，这个竖的这根棍子，竖的这根棍子就象征了垂直的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因着耶稣得到了和好，得到了沟通。然后水平的那一根柱子讲到了人跟人之间，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仅仅让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恢复，他也盼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恢复。很多时候你在说基督教里面讲了很多条条理理，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基督教不是讲条条理理，基督教讲的是一个人的关系和神之间的恢复，讲到的是一个人的关系和其他的人，甚至耶稣自己做了榜样，与陌生人、与抵挡他的人，甚至要害他的人，耶稣都能够愿意跟他们建立关系，赦免他们，饶恕他们，盼望能够跟他们沟通，盼望跟他们和好。圣经上这样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跟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是什么意思呢？赎价，原来神他具有许多伟大的性情，其中最伟大的一个性情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没有限量的，但是神同样有另外一个属性，那就是神绝对的公义。神既有无限的慈爱，他又有绝对的公义，你怎么叫这个两点得到平衡？他无限的慈爱是说他的爱没有限量，恨他的人、抵挡他的人他也爱他们。但是他绝对的公义，那是说人要是犯了罪，他不能不追究，他一定要追究，他要是不追究的话，他就不是公义的神。那他怎么来追究呢？圣经上说，人犯罪以后的后果就是死亡，死亡有身体的死亡，也有灵魂的死亡，灵魂的死亡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断绝，而肉体的死亡我们都知道，今天七老八十，你再怎么样保养自己的身体，你都会死亡。但是 耶稣自己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满足了神的公义和慈爱。神的慈爱体现在他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人，而神的公义在于把应该惩罚犯罪的人的惩罚放在惩罚他儿子的身上。所以十字架实际上是满足了神的公义和慈爱的平衡，同时也是帮助人跟神建立关系，也帮助人跟人之间和好。所以常常有人说基督教里面的诫命能不能归纳总结一下，耶稣当年在地上的时候就归纳了两点，他说诫命的最大的就是爱神，其次也是一样，那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下一个，圣经当中也指出了复活的凭据，事实上历史历代许许多多的人证实他们自己所经历过的生命是耶稣复活的生命。人自古以来就怕死，如果你今天看这个人群当中，你可以看到两个大类的人，年轻的人我们都是在用生命怎么样，我们在换钱财。可是你看那些年长年纪大的人呢，他们都在用什么？他们在用钱财什么？在保他们的生命。那你说很有意思，年轻的时候在拼命赚钱，不惜两份工作三份工日夜在做啊，不惜怎么忙都不断的在做，可是到了年老就只想怎么保养自己的身体，怎么让自己长寿。可是不管你怎么样保养，你还是要死去。但是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每一个信靠神的人，得到耶稣复活生命的人，我们同样不会被死亡局限住，我们也同样有永恒的生命。下一个，刚才我有一个言辞，那就是把这个华人放在这里，我想现在再讲这个华人就很有意义了。各位都知道张学良将军啊，张学良将军这个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政治性人物，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喜爱的一个人物。好，我曾经有机会去夏威夷去那边张学良将军所在的教会去讲道。那我去的时候张将军去世半年教会的陈牧师跟我说，他说你要是早来半年的，张将军就坐在这里听你讲道。那我说张将军会怎么样听？哦，他说才有意思呢，他张将军每次他都是坐着轮椅来，所以他坐在这个过道的中间，而且他每次来都带一大群朋友来，因为所有全世界各地的人到了夏威夷就去拜访他。拜访的时候呢，他就跟他们说到教会见，到教会见，到教会见，他总是要求他们到教会见啊。所以这些人为了要见张将军，所以他们就来教会，来了教会他们就听一堂道，听完道以后呢，张将军说你要是不听完道就走，我就不跟你合影留念，但是你要是听完道我就跟你合影。为什么他用心良苦？因为这个以前不是说是少帅哈，他一生经历过之后，他发现什么都是空的，唯有耶稣基督。所以当时他，这是他自己写的见证，那是他亲笔写的，他说信耶稣有永生，耶稣永远复活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你看他是写的，我用过，他说他做一个基督徒实在是主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像他这样的人实在是不配，犯罪累累，杀了很多人，但是他能够这样，所以他劝很多的同学，你看我念最后一段啊，他在座许多同学都比我年轻，你不要忘了张将军当年讲这个话时已经是八十几岁的时候了啊，他是都比我年轻，我这样大年岁的人不知有没有，我劝诸位同学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很简单，怎么简单法呢？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真正从心里跟随基督，求基督与你同在。换句话来说，信基督是从你的心开始的。下一幅图，让耶稣重整你的生命是可以发生在很多人身上。我想再请你听一个真实的见证，我把活人都带到这里来了，那就是蒋华北教授。那蒋华北教授在佛州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工程系做教授。那在座各位很多人都想来读研究生，那我告诉你，我们蒋弟兄七年的时间读两个 PhD， 不是人家给荣誉的学位，是 OK， 是他读出来的，七年读两个 PhD 的学位。可这样的一位弟兄，他要站在这里跟大家做见证，耶稣怎么改变他的生命，也让你看到你信耶稣的宝贵。我们请蒋弟兄啊，蒋教授。
首先呢，我想表示我心里的感谢啊，很感谢神让我借着夏弟兄来这个教会来，实际上明天主要是明天和后天那个培训的机会，让我能够来分享就是说我信主的这个经历哈。我首先很感谢，我也实际上很亲切哈，来到奥兰多这个地方，因为我刚才也看到那么多新同学了。17年前，我自己一个人也从四川成都来到奥兰多这个地方。我当初来是来做那个 post 啊，在 UCF 的那个 prayer，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 prayer， 好像没有，刚才没有听说，我有啊，这有一个当时 prayer 才成立大概2-3年。来这个地方哈，我就说当初我想和我们很多同学一样，就是说到美国来，那最大的可能愿望是想，如果说是学理工的哈，就是想确实学一些这里的先进的那个技术哈，科学，然后呢能够自己至少从实际的意义的讲嘛，就是说还是想做点有意思的事哈。那让我很 surprise 哈，就是说过了很多年以后我能够有一个就是让我很惊奇的收获，也就是说成为基督徒哈，信了耶稣。那这个过程呢我是用的比可能一般的人可能用的久一点，真正最后呢是用了差不多7年时间。所以说我在这里今天晚上也是个一个目的哈，我希望如果还在追求的朋友哈听到我的经历以后，希望你能够只用7个月或者说甚至更短的时间哈，而不是7年哈。那我先刚才这个屏幕上也打了这段经文哈，是约翰福音4章24节啊，像这个很清楚了哈。我想真正信主的弟兄姊妹我想都已经很明白这个然后我想另外我念一段圣经哈，跟这个有关系，是哥林多前书12章3节这样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那我想这两段经文哈，是实际上看起来，尤其是对你如果说是已经信的人来说，确实是很容易懂。但是对我来说，像刚才一样，花了7年的时间。那我想在这里分享哈，实际上主要是就是讲我相当于大家听故事哈，所以说应该是相对轻松一点哈。实际上我回想起来哈，如果我总结一下我当初就是信主的这个两个主要的一个或者说主要的动机嘛哈，那一个呢就是说那个我想人的话，尤其是你大概到了一定的年纪哈，你可能就是说你如果只有20几岁哈，你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但是就像刚才夏弟兄也讲了哈，无论你身体多么强壮，就圣经上讲的，你80岁恐怕80多岁，当然有的运气好一点还可以多一点哈，你也不过如此，就是说你这个人肉身是肯定要过去的。但是我在想，我就是那个时候当接触到基督教的时候，就曾经就一直在回绕，就一个问题回绕到我的心中，就是这个人哈，想一想确实是无论你在多大年纪，现在或者在做什么事情，你实际上始终就是说你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就好比是我们坐在一趟生命的列车上，因为就像好比如果你要是我常常想起这个，就像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火车还经常，尤其过春节寒假回去还上不了车，还要翻窗子才能上去那个上去到一个站，那个时候那个列车员都要报站名哈。那这个生命列车呢是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列车呢 它有个站，有个终点站，那个终点站就是死亡。那我们每天实际上是朝着那个方向在走，这个列车，这个时间呢就这样过去。那想一想，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做了多少，或者拿了多少学位哈，读了多少书，挣了多少钱，那最终的结果好像听起来很悲哀。所以我心里面始终有一个问题在这里面，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好像人生好像这个意义确实没多大什么意义。但是我这个就是从心底里面确实一方面是不希望这样，但是呢也同时是就是说一个动力哈，让我来寻求究竟有没有一个永恒的生命。那另外一个呢，我想是当时作为很年轻二十几岁哈，我想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如果信神哈，神是这么万能，什么都会哈，那什么都可以能，那要是我信了的话，我要求什么或者说要希望达到什么，可能神都会帮助哈。也就是一种好像听起来动机不纯的一种心理哈，但实际上我想这个是正常的哈。这个因为你如果只是就是说确实是为了要一种向上的一种精神的话，也不是很过了哈。那我这里主要是想很快的分享一个故事哈，然后我就真正集中在我的那个经历上，那个信主的经历。这里那讲到信就是说信主以前信神的人哈，那我想说了一很比如说那很有名的什么牛顿、伽利略，这些都是很古老的哈，一般的人可能也就当听听故事就算了。那我这里很快主要是说一下，就是这个成为我当初也是一个想去觉得去探究的一个动力或者原因之一的原因哈。我这里想很快的分享一个叫 Charles Tons， 我不知道，我想学光的人可能都知道啊。那个中文方格来就是这个汤斯啊，汤斯那个教授，他现在已经94岁。我为什么讲他呢？是因为就是说第一呢，他是就是说很有成就的人哈。64年因为那个激光，也就是镭射是他发明的，所以说64年获得诺贝尔奖。那我讲他的另外一个目的也是因为我亲自和这个汤斯教授他曾经我在兰卡的时候他到我实验室来参观，所以我个人和他有一些交谈，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一个人。那我讲他主要是讲他这个事情，就是说这里有一篇写他的一个自传。我就讲就是他这么一个很有成就的人啊，那他是怎么来描述或者说他以前那个经历啊，就是他说这里这一个小题目就是说神是他患难时的力量。因为很快我就说他在这个很年轻的时候申请研究生的时候实际上非常的就是说不顺利，几乎没有地方要他。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是祷告，他说他祷告希望仍有一线希望，最终呢是由 Duke 那个 University 给他申请，但是要给他录取他，但是一分钱都没有。那他自己去了，去读完硕士以后，他在申请博士的时候，因为硕士他也读得很平平，所以说呢那个申请博士也是很难。那他怎么办呢？他最后他说他还是祷告，那忽然加州理工学院就给他一个 offer， 而且是全奖。那我想说强调的是他最后写的这一句话，他说我的求学生涯遇到很多挫折，但是我像一部压路机一直坚持压到底。当我回顾我的一生，发现最大的成功都是靠上帝的帮助从失败中站起来。那好，我下面就来和大家真正分享我自己的经历。那我刚才讲了，就是说讲这个前面这个主要是说我想一个好学上进的那个来留学的哈同学，我想都有这么一个心哈， 而我自己的话，虽然我不能代表所有的人，但是我想在我们当中，或者说从国内来的很多的那个年轻人都有或者说或多或少类似的地方。这我是90年那个2月份来到奥兰多。当时来我就刚才讲了哈，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打算在美国待多久，也就是说待个一两年就回国。当然那个时候呢，我想就可能好比像现在很多同学一样，来了很快，我们那个时候就住在 UCF 的那个附近的那个 apartment， 然后就有那个教会的那个那些基督徒来找我们到教会去，所以我们也就一样，那个时候主要是好奇了哈，看一看，因为我们可能不像现在的在国内，像刚才夏弟兄讲的，国内现在都能够看到有圣经，很多都能，至少很多可能都听说过，我们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听说过，只是听到有耶稣这个名字可能听说过，所以说完全从那种所谓的无神论的那种环境下来的这里，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好奇，那个去了以后呢，但同时也是想看看交交朋友了哈，那个时候也是一个人也不容易哈，那所以说呢，那个时候也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个同时也去美国教会，去美国教会的那个目的，那个时候实际上主要是想去学习英文啊，讲英文，但是从就是和这些中国基督徒和美国基督徒那个接触那段，实际上还是多少留下了一些录音在里面，就是说呢，虽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就是说在这里哈，那个时候那个我所就来接我的那弟兄姊妹还是很迫切的哈，过了大概不到去了那么两三回就赶紧问怎么样啊，你就说有没有问题啊，信了是吧，信耶稣那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想嘛，那个都是学科学哈，那我就只是就是说想问一些问题哈，我说你说这个上帝是什么都能哈或者说那你只是给我解释一下，能不能给我解释，上次就是问很多问题，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在这里哈，就是实际上是乱问问题哈，就说那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太阳为什么从东边起来西边下去，那好像那个时候就觉得你既然你信神哈，那也就是说上帝会把这些所有的知识都就给你，然后把这些问题都可以给你回答。那当然那个时候接待我的就是说那弟兄都是大概我记得是开餐馆的，还是只是一般的那个做其他生意的，文化可能也不会太高哈。你想怎么可能哪怕是说点话来搪塞一下恐怕都没有那个能力，我当时实际上那个时候我想那个最大的一个方面，我想从好的方面是呢，就是说有那种好奇心在里面，但是呢那个是阻挡我的主要是那个心里面很高傲，因为觉得至少要从你起码要把一些好像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你能不能够回答出来是吧，那我想我后来我信了以后，我也经常会碰到莫道友问我很多甚至比这个更难的问题，甚至我不知道大家听说没有，还有的问你说有上帝是万能，他能不能造一个石头把自己脚砸了，那这个呢我想归根到底呢是人本身，就是说尤其是年轻人哈，比如说有知识的人就更难了，是因为心里面那个就是说所谓的那些就是有的那些知识哈阻挡了，但是那以后呢我想最大的感触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是就是说那些基督徒所表现出的爱他们给我很大的感触尤其是那个时候那个美国教会的几个姊妹，他们基本上是只是就是付出而从不问那个回报，也不问你是不是什么时候就要受洗或者信，我想我当也个人碰到一些困难，那个时候生活上的困难啊来了以后他们给予很多帮助， 但是逐渐逐渐我就在想哈，因为至少在这个美国这个环境下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基督教，所以说呢就慢慢的就说去想这个问题，究竟有没有神在那儿，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哈。那当初呢没有去真正细想呢，是因为我心里面的骄傲，但是慢慢的呢，我想也是就是说点后话哈，也是因为神他自己在我心中的动工，让我能够慢慢的开始来认识自己的渺小。因为从后来我跟我一个朋友我们住在一起，就谈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人他突然那天，因为我那个朋友很喜欢，他是学英文的，后来就学计算机，那个时候计算机好找工作，英文不好找工作，然后他很喜欢看很多的那些知识，什么东西他都想去学。我们现在就谈到知识的多少哈，后来那天就突然想到，我们也就说到，那这个知识哈，这个确实是太多了哈，那就用那个中文来说，浩如那个什么那个大海呀，你不可能哈，你就是穷一生，你都不可能连一个学科都不可能把它搞得彻底清楚。那就像聪明如爱因斯坦的这种人，他也不过就是对物理，他就是那些部分他搞得很清楚，也有很大的那个创造发明。但是你要说比如生物是吧，或者医学，你去问他，我敢保他最多也就知道一些什么感冒啊或者基本的那些常识，对不对？也就是说这很简单，但是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不会去想这个哈。当一认识到这个的时候，确实觉得这个人呢实在是开始，我觉得把自己有点意识到好像有点渺小了。因为当初来的时候好像，我想很多，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来的是觉得好像就是大概10年20年以后也可以拿诺贝尔奖那种，是吧？那也就是说目空很就是说不说目空一切嘛，至少是不是很容易就相信其他人说的话。那后来再看到像那个我看到一则哈，上面讲那个美国那个阿波罗登月的那个计划，上去的那些宇航员几乎是全部，他们一旦上去以后，那些不信的人，不相信上帝的人，他们全部都信，因为他们一上去一下就看到那个地球，那个简直太渺小。然后呢你可以想象一上去以后，我想你要是注意看那个那个中国那个前不久那个那几个登那个什么宇航员是吧，你去问他们的感受，他们也讲过一些话，只是可能那些人民日报或者报纸不随便把他们的话都登出来，那肯定自己自然而然的就有一种那个人，你想地球都那么渺小，人算什么？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这种从那这个呢，我想说帮助我自己就逐渐逐渐的好像有一个谦卑感在那儿，就觉得自己确实好像不算是什么哈。那如果说是这个神真是存在的话，好像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要犯大错误哈。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一种态度呢，觉得我想也是一个真正对科学严肃的人哈应该的有个态度。我始终这样，后来劝我的学生或者其他认识的朋友，我说你起码还是应该有一种态度哈，来探究去研究究竟上帝存不存在。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有这种主动追求的心，然后我就从奥兰多那个时候决定要想在学校里面教书，国内那个 PhD 好像不怎么算数，所以说呢不得已又去准备再去读，然后来就到那个 New Hampshire 那边一个叫达特茅斯的学校，很小一个学校，到那儿很冷可能比刚才那个弟兄那个地方还要冷一点，因为是马上往上走40分钟就是加拿大的边界。那到那儿去了当然一天都很忙啊哈，因为那个目标很明确，就是想越很快就把那个生物医学工程的那个 PhD 拿到手就赶紧离开。但是那个时候很奇妙哈，感谢神让我有一种心，就是说呢去主动追求，就是想搞清楚，就刚才回到刚才那句话，就是确实想搞清楚 究竟神存不存在。因为这么多人信他，而这些信的人看起来真是他们都很和善的，也都不是很笨的人。那所以说呢，我就想去搞清楚。那甚至我就那个地方呢，北方呢有点奇怪哈，不像南方。这个南方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所谓的圣经带哈，这个东南片，也就是说 church 很多，而且传福音很积极。那个北边呢，他那些中国教根本没有，团契也没有。那美国教会呢，他们也不怎么来 reach out， 就是说啊、也就是说啊、我在那儿的时候从来他们没来找过我们。哎，倒是我去找他们，所以说呢，这个很奇妙。我就那个时候就主动去找到一个，刚好那天我到好像当趟一个地方，哎，他有一个那个 campus cruiser 在那儿有一个办公室，也就是啊，然后呢，我就进去问他们，我说能不能，我有一些问题，我说关于圣经的问题，我说能不能有人帮我回答？哦，那个人他说我帮你介绍一个是专门做。校园工作的一个牧师，那个叫 Parker 牧师，然后就给了我电话，然后我就打去。后来那个牧师当然很高兴了，一想这个送上门来了是吧？然后呢，我们就约好，他说每个星期吃中午饭的时候，刚好吃晚饭，然后就来跟我一起查经。实际上我那个时候查经呢，并不是实际上我的目的，但是呢，我确实是想搞清楚，所以我就一大串问题，那个都在脑子里面全部各种。就乱七八糟的问题，就是像刚才说的，好像觉得似乎这些问题如果他能够回答我，我就信了。结果来这儿查，每次那个牧师这儿很起劲的用圣经里面的话来给我解释什么的，反正我觉得好像都打不到边。这样大概搞了我不知道具体多少，大概可能只有两三个月。最后呢，那牧师有一次要出差。哦，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好像毫无进展一样，因为我这个问题还是在那儿。后来我就干脆，当他后来我一忙，我就没去找他了。好像反正这个事情就好像就这样不了了之一样。但是在那段时间呢，哈，我想有一件事情让我又对这个有没有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因为大概是94年，我要毕业前的一年那个。出来一次车祸，开车开起来，然后我自己愣上开，然后对面出了一点车祸，室内有一个卡 pickup truck， 他就因为他刹不住，因为他如果不做其他的话，就撞到他前面的车，他一下就打到我这个愣上来了，他没看到我来了，他一过来，我根本就没反应，大概就看了几米远，突然一道墙一样就来了，我连安全带也没拴。啊，那个地方好像他没有法律没要求什么的，结果一下我太太坐在后面，他一下砰冲到前面来了，然后砰又回去了，我自己呢就一下冲到前那个窗子上回来。很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当时你想我不是信神的，我清清楚楚回忆，我后来当时完了就跟那些朋友讲，哎，我说很奇怪，我说当我撞上去回来的时候，好像有一双手把我捧回来的一样，真的那个非常清楚，就是好像是放慢镜头一样，把你慢慢给你送回来一样。你想我完全的没摔，这样对撞上去，当然还是用救护车送到 emergency room 去，查了什么事都没有。那件事情对我多少啊，就是说，也就是在我心中，如果说要是有点。奇妙的事情，可能就是这一件事情。但是让我就说去在想哈，这个神究竟存不存在，一直在我心中，我就好像就再也拿不掉了。我好像一定要搞清楚，我这辈子好像不搞清楚，好像就不对一样。好像后来毕业以后呢，我就去到那个印第安纳的那个普渡大学去做了一年 postdoc。在那儿呢，因为一天都忙着要去找 faculty 那个位置啊，一天就是写了一些 resume 啊什么的，好像也没有，因为那个地方也都没有去找教会，像那儿有一个啊那个华人的那个学生团体。但是那个时候很奇妙，当然这个也是因为 我太太大概看了一些文章说，这个心你要是虽然你不信哈，你要是心里面诚的话，至少你可以来求神是吧？那有点像求菩萨一样，但是呢，和那个有点不一样，至少呢是认为这个神可能在那儿哈。如果是在，反正你求他，那个是主要是想能够求祷告神能够给工作哈，把那个工作找到。那神实际上确实很保守。那我后来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哈，那个时候找一个学校的那个 faculty 的位置很难很难。啊，举个例子，后来我也是前不久看了一个统计，97年的时候，大概全美国大陆在这儿的，好像据说可能只有100位那个中国人当教授，现在已经3000多人。那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学校里面负责招人哈，现在来的人确实比较容易找到。但是那我后来选的那个地方哈，也就是我后面要讲的那个叫 Clemson University 在兰卡，我去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后来我一直只要我做见证我一定要说这个的，让我很奇妙，是因为我到了那儿那个地方呢，就让我自己租车然后开到学校，因为还有差不多1个小时的路。那我下了飞机，我前面也 interview 很多地方，我看那些地方呢好像都像是出差去开会一样的感觉。哎，那个地方就很奇怪，我一下了飞机我回去跟我太太讲，哎，我说怎么有点像回家一样，一下了飞机啊，我就这个飞机场一看，哎，好像有那种回家的感觉。然后租了车我开也是好像那种感觉，我回去跟他讲，后来就去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去了以后呢，那个因为那个地方确实也不像这里哈 Orlando 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 college town 啊，很快我们就2、3个地方刚认识的朋友都说，哎，这个地方有个那个中国的那个团契，中国人的团契。后来我们说啊，反正也没什么事哈，尤其星期五，我们说就去嘛。那个时候没有星期天没有聚会，因为那个只是有团契那时候。我只要想分享一件事情，神的带领哈，那个印象非常非常深，是永远不会忘的。那我们就这样去哈，也听那些弟兄姊妹在那儿查经啊、带领啊什么的，好像什么具体什么也记不住了。那就是有一件事情，大概过了2、3个月，那有一天，因为我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小孩哈，我那个老大，我们3个人不约而同的那天，就说今天不要去了。那我太太讲，我们又不信那个东西，那个不是每个星期五都要去的，对吧？好像有时候搞得很忙，回来啊，赶快吃饭，再去。那天我们今天就休息在家里，好，我们就休息，好，我们说行，大家都好，我儿子跑去看电视，在那个玩他的游戏，然后我就是看电视，我太太不知道在干什么东西。哎，大概就到8点，好像是8点过一点点，很奇妙，我们3个人。不约而同的每个人都觉得不对，都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在家里今晚上很难受啊。我也觉得莫名其妙，这个看一看电视好像没什么看头，然后呢好像觉得这浑身不自在。我才刚从另外的时候，好像一个地方从一个房间冲过来，他说好像不对呀，他说，哎呦，我说你也觉得不对，我说我也觉得不对。后来我们问我儿子，儿子他说，哎，对啊，他教会，对啊，他说教会多好玩啊，他说你那些小朋友。后来我们就行，我们说还来得及，赶快就去教会。那个是唯一的一次星期五迟到了。那我想哈，神很奇妙，他就通过各种途径让你已经在心中在动工哈。那段时间我想在这儿侧重说的主要是就是对这种时间的流逝非常的非常的敏感。那个时候就是说还是去教会，也很延续的思考这些，好像呢我那些问题呢，或者说想从那种理性上来认识神，或者逻辑上来推出一个神哈，这个根本好像是不可能一样。但是呢究竟这个神在不在呢？那同时那段时间呢，就是对这个时间流逝非常非常的敏感，好像很伤感。那其中有个例子，就是我有一天我太太在那个 后院子那儿有一块小地，种了点菜，然后他就把那个剩的水就去淋那个菜，然后就淋过去那一盆水哈，就淋过去。我就那天刚好我一个朋友来了，我就陪他去散步。哎，我说怎么回事？这段时间对这个时间流逝好像很伤感哈。你看，我说刚才几分钟前我在浇水的那盆水那个事情了哈，就过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哎，这个好像当时就很计较这个问题，好像觉得非常的对这个事情呢，非常的觉得这个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好像。然后呢，好像这个就好像，就因为他再也不回来了嘛，是吧？那个就让人觉得好像非常的，好像很珍惜，很觉得有无可奈何。那我想这个呢，很多人哈，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什么时候会有的？如果你还不信主。因为实际上呢，是因为我们自己哈，我们只是看重我们这一生在今生，因为他完了可能就完了。但是你是信神，就是说主耶稣他应许信他的就得永生。那如果我们信了，像我现在我就再也没有，就是我现在可以马上就说，我现在从我信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对时间这种感叹或者这种伤感。那像这种事情历史上哈，或者说古代中国多得很。那近代的话，就说像杨振宁哈，虽然他的名声好像最近不是太好，但是因为我一直原先对他有些研究科学的方法很有同感，或者说很推崇，所以说我还看了他的一些东西哈。像他的话，他60岁的时候，因为他这一生好像看起来很辉煌的哈，他60岁的时候到中国去讲学，他讲完以后最后打一个幻灯片，那个时候没有 PowerPoint， 他就感叹用李商隐的那个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个非常的无奈。虽然他后面又说他来鼓励他自己，用那个朱自清的什么但得夕阳无限好，那个何须愁肠近黄昏，来鼓励他自己，但是还是无可奈何。因为也就是说，你最多从后面讲，我一种阿 Q 精神哈，我反正我得到这些好的了，我就不管那些不好，虽然也要去面对。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很感叹，我真是为他惋惜。因为如果他要是信耶稣的话，他不会这样，他就是海阔天空。那我想我到在就是那段时间基本上清楚了，就是从你要想从理性上来理解或者完全了解神是不可能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所以说呢，我就那个时候唯一我想神很怜悯让我做的事情就是坚持祷告。那个时候祷告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哈信主那个祷告的方式，但是还是就是试图去跟神两个讲话。直到有一天那个亚特兰大教会的那个邱志健牧师来我们那个团体讲道，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天我真正觉知信主。他讲的具体什么东西我也记不得了，但他有一句话当时呢就一下就让我莫名其妙的感动。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不信神的人没有指望，他就这句话。这句话好像类似的我可能以前也听过哈，从来也没有好像产生好像很特别的一些影响。那一天就很奇妙，我听了这句话真是一下，也就是那个神他，我一下就觉得了那个就是从天上来的，一下就全身莫名其妙的就觉得真是就是那个人啊，如果没有神的那个生命呢，真是一点指望都没有。哪怕我觉得我当时，也就是说不像很多人哈，或者很多弟兄姊妹是在自己很困难，或者说找工作简直找不到，或者说又是什么生病啊，或者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不是，我是自己看起来还是很顺利的时候。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那一天，他听了那句话，我就莫名其妙，然后就觉得好像这个眼睛有点不对了。 哎呦，我说这个怎么回事，我看见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一摸了，结果这个水开始在流出来了，我那个后来就止不住啊，哎呦，我说怎么回事，这个，但是我很快，大概就过了几秒钟，我很清楚，那个时候我的很确定，那是上帝已经他把我找到了，他让我真正从就是那一天让我一下转过弯来，就是说因为你，我从上面我也看到了，我也讲了哈，实际上我是虽然我那个祷告不是像真正一个觉知或者认罪的祷告，但是我是至少是用心啊，用一个真诚来问神。那那一瞬间很奇妙，我从来也不想这个有没有罪的问题，但是在那一瞬间我眼泪哗哗的流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想的什么呢，真是很奇妙，那个就是我就想起我从小啊，从几岁开始到那个时候为止我的经历，那个就像电影一样啊，真是一幕一幕的出来，那我有那个回忆，那一幕幕是什么呢，我心里面一个莫大的一个感谢，一个感恩，因为神他赦免我的罪啊，因为我小时候是非常调皮捣蛋的，那是搞很多坏事，那真是就是你要去问我父母他们都很清楚了，但是神他还是看顾像我这种人，我回想我哈，从小学开始，初中高中大学，然后出国来然后又再去读一个 PhD， 然后又去工作，一幕一幕每一步我一看真是神的带领，那一瞬间我一点都不认为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我就非常的自然而然，就是从全身心一种就是认定那就是神的恩典了，因为我也看清楚我以前的所谓的做的那些都是神的恩典，因为实在是我不配得到那些，但是神他给我，所以说那个眼泪就止不住，因为就像好比是你个小孩哈，在父母面前你虽然惹父母生气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但是父母照样把很多好的最好的东西给你，那种忏悔的一种心很奇妙，没人上面牧师也不讲这个，他也没有讲你要忏悔，他就说你不信神你没有指望，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感谢我想，但顺便也提到弟兄姊妹的祷告也是很奇妙，那天坐到我旁边的一个美国弟兄，他的太太是一个中国人，他是也是当时我们物理系的一个 poster， 他后来跟我讲，他说那天他一去看到我，他就觉得要给我祷告，他说那天那个祷告那天他不停的一直没停，我都不知道他在这给我祷告，他就要祷告神要让他明白，他就在我的旁边，所以真是感谢神哈，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那最后我就很快了哈，几分钟就会结束了哈，我只是想很快分享一下那个信主以后啊那个神的带领和经历神的情况。那神也很恩待哈，让我太太我们一起受洗所以说我家庭也是家庭生活是越来越美满啊，感谢神。然后去年还16老大已经16岁以后又有一个老二是1岁多，让我简直什么叫什么，我有一次说老来得子，那个有个朋友跟我讲，他你这个话不对，叫晚来得子，晚了晚就是怎么好像是叫晚来得子说真是感谢神工作上也有神，真是神的恩典，让我就是说虽然要就是说我想有些有经验或者说听说的哈，那个就是说要想在美国拿这个终身教授要脱一层皮的哈，好像我并没脱一层皮，我那个时候真正信了以后，我花很多时间尽量的在教会服侍，因为那个团契很小然后神非常恩待，让我也能够就是说不用太担心哈，然后用通常这些人要花很长时间，让我很短时间就从那个助理教授到正教授 所以说神的恩典还体现在我从那个工作当中的体会，我也想和弟兄姊妹分享是，不要认为只是大事情才是去求神祷告，我是希望大家来体会很小的事情，或者你认为神可能根本不会理的事情，因为那才是真正让我们每天都能够经历神。因为我自己小具体到很多时候，我要是一个数学公式要是推不出来，我也求神，求神给我智慧。我要是在求神给智慧哈，那个一些非常具体的那些那些科研上的问题，神他始终是保守，让我能够始终有新的，或者说不断有新的 idea 让学生和我的 postdoc 能够做。所以真是感谢神哈。那最后呢，我想用几句话总结一下哈，和尤其是想和那个新同学还有还在追求的朋友们分享。就是我总结起来我自己的这个信主的这个经历哈，我想人首先要谦卑下来哈，因为神实在是就是说圣洁，实在是全能，人实在是渺小。你不谦卑自己哈，你心就你不可能让外面就是这个神进到你心里面。那我实际上在教学当中，我因为来这个 UF 之前呢，在 Clemson 是在物理系，我教大学生的物理普通物理也教了好几年。那个有一天我突然领悟到，那个我不知道在座的，我想学工程的都可能应该都知道，那个量子力学里面有一个叫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我以前学的时候，我始终虽然它是事实大家都承认，但是呢我始终好像从心底里面有点不太接受，因为觉得好像这个有点不太理解。它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物体它在运动哈，你不可能把它就是它的位置精确的定下来，同时又把它的速度，或者说像严格讲是动量哈，那个速度同时精确的无误的把它定下来，也就是说是不可能的，一个精确，另外一个一定很不精确。那这什么意思？你想一想，做实验的话，你觉得肯定是可以理解，总有误差。这个是讲就是理论上你都不能达到。那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好像很难去接受哈。但实际上我信主以后，我就领悟到，这个实际上是神他在这个地方哈，给你放了一个什么呢？就让你意识到你人的渺小，因为你是人。你不可能，你哪怕你是想这个问题哈，你都不可能办的，他就给你定了，就给你相当于就好比是哈，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是那个如来佛哈跟孙悟空画了一个圈一样，你就在那里面，你出不去的，因为神他是在一个四维甚至五维空间上，我们是在一个三维空间里面。那人的这个渺小，我就说了，这个确实是存在哈。那同时呢，神呢，因为他是个灵哈，你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追求他。那承认神的存在，这个呢，我想对我来说花了那么长时间哈，那我说希望就是还在追求的朋友不要花那么长时间，因为你想一想，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看不见或者摸不着的东西。但你照样承认它。我举个简单例子，像那个电磁波哈，那你谁看见过电磁波呢？没看见过，对不对？但是你把你手机一打开是吧？你摁，你就可以听人家说话。你把电视一打开，你把频道一选好，那个图像就出来了，那都是电磁波的作用。那电磁波看不到哈，那我说我们呢，作为就是说一个人呢。要追求很简单，实际上信耶稣，你就把心里打开，就像那个你要把那个电视机要一定要有天线哈，把天线要打开，那就是我们要心要敞开是吧？但是光这样还不够，因为这个世界上频道太多，信号也很多啊，对不对？那也就是说那假的 假神啊或者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很多的，你说频道一定要选好，所以你那个频率一定要调对，对不对？也就跟那个一样，电视上把频道选对，也就是说你要选准真神啊，真的唯一的真神。那我们我想神的话，他就一定会住在我们心中。那真是再一次感谢大家，让我能够今天有机会来和大家分享，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真是感谢你能够今天让孩子在这里来分享在主里的经历，主真是感谢你在过去的岁月里给孩子也及其家人的带领，主真是也愿这些经历和分享能够来激励弟兄姊妹更加的来追求主你自己，也更加的求你真是让这些分享成为那个追寻的朋友们他们的起点，真是求你自己，真是你的圣灵亲自的来动那美善的功，来真是怜悯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真是让我们能够看见，真是有一个真实心灵，真是诚实的心灵来追求你，来认识你，因为主你自己实在是那创始成终宇宙当中唯一的真神。主，我们真是再一次感谢你，真是今天晚上分享的时间，求主你真是继续呢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那个刚才蒋华北教授分享了他自己的生命怎么样的被耶稣重整，那每人的经历可能不一样，但是最终他们所经历到那个实实在在的那个内涵是一样的，那就是像他所说的，就像张学良将军所说的啊，也就像前面这个麦大卫所说的，他们的心都完全的被改变。蒋弟兄他是教授，他实验室的博士后学生可以在这个台上可以站一个台，但是每个星期天他在教会里面服侍，当我们教会里面中午要用餐的时候，他就围上那个白兜，就烧菜烧饭，然后跟大家预备。那为什么他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人生？非常普通，那就是耶稣在他的心中，他活着不再以他自己做中心，他活着以我们的主为中心，而我们的主他是爱的一个源泉，他是一个舍己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他的人也是同样这样。那今天晚上的时间有限，那我们没有办法交谈更多的东西，但是邀请在座的各位不要把今天晚上看成是你对真理追寻的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在聚会结束之后，蒋弟兄跟我们都会继续留在这里，如果你有感动，你愿意继续跟我们交谈关于信仰方面的问题，也欢迎你到前面来和我们交谈。要是今天晚上你在这里在听分享的过程当中你的心中有感动，也许你像蒋弟兄这样，你已经寻求这一位生命的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是自己没有摆脱，总是觉得被一个框框所束缚。要是今天晚上你的心得到了释放，你觉得你的那个被桎梏的心已经打开了，那也请你不要让这个感动消失，你可以在心里面很忠心的诚心的跟我们的神祷告，就像蒋弟兄他说的，就是祷告神，求神住在我们心中，求神来感动我们。我再跟大家提最后的三张slide，下一个，成为基督徒的好处，刚才蒋弟兄已经讲，我在这里再归纳一下，那就是开始一个表里如一的新的生活。蒋弟兄刚才说到，当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想到了他的过去，他很多内心当中的非常不好的东西，但是他相信神都把他赦免了，都把它清除了。下一个，这幅漫画是说到干净的一个客厅，它的代价是什么？在这个壁橱里面藏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里外都被清洁了。一般要是你自己不能释放的话，
那么你可能非常像这个客厅和这个壁橱一样，在我们内心当中藏着很多的东西是没有人知道的，但你心里想到他们的时候你也有不愉快的经历。可是我们的主他把你全部都清除干净，全部都赦免，就好像刚才讲的那个小说下一道，成为基督徒的好处是让你有一个赦罪以后的真正的平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恢复。不管你内心的挣扎在什么地方，主耶稣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这里来，我就是他们的安息。今天不管你的重担是在你的学业上，你的重担是在你的家庭，你的重担是在你的工作，你的重担甚至可能是在家中面对你的孩子，但是主允许我们跟随他的话，他担当我们的担子。想一想看，当你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要是边上有一位朋友伴随着你，他曾经走过，而且他引导你，软弱的时候他扶持你，你要跌倒的时候他把你拉起来，你疲乏的时候他背着你走，你想这样的朋友好不好？当然好。那这样的朋友应该不应该要？我想应该要。所以我想在这里我邀请在座的每一位现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要是你在心中你真的有这样的感动，你愿意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主，也就是说把这一生交给他来让他管理，让他重整，那我想请你在众人的面前举起你的手，你表达这样一个心愿。那重整生命可能在哲学上，可能在逻辑上可以讲上一大堆甚至在神学上可以讲一大堆，但是其实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幅图画，你可以想当你做孩子的时候，你在外面如果是男孩子可能跟人家打架，女孩子可能扮假假跟同学们跟小朋友玩得不高兴哭着回家，想象看你的父母亲怎么对待你，他们把你拉过来，身上脏了给你洗干净，撕坏的衣服给你换上去，然后他们安慰你鼓励你，让你吃上美味的晚饭，然后哄你睡觉这是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的一幅图画。其实重整我们的生命就是交给那一位比我们更伟大的主，让他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一生，而不是我们自己来对待。所以这是重整的含义。我们在座有这样的朋友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也就是你达不到神完美的标准，你愿意接受他来帮助你来管理你？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在众人面前举起你的手。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吗？我曾经在我结婚了21年在21年前我们在洛杉矶结婚，那我跟我太太恋爱了4年多，那我们最后结婚。在结婚之前呢牧师呢在给我们主婚之前的2天，他跟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彼此在婚礼的时候要向对方所说的这个结婚的这个誓词这个誓言。那我们看了以后，我们修改了以后，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愿彼此向对方表达，我们在读的时候非常有感情，我们也非常喜欢。但是在婚礼的那天，牧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众人的面前把这个向对方的誓词要全部要念出来要讲出来。这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觉得这个是讲给我的妻子听的，那为什么要在众人面前呢？那后来牧师就跟我说，他说当你跟你太太讲这个话的时候你要有证人，那我们都是证人，我们做你们婚姻的见证。那你跟太太讲这样的话的同时，其实天上的神他也看见他也听见。所以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就非常的高兴，我就在婚礼上我们两个人都向对方讲，而且是大声的讲。那后来慢慢慢慢在我生命的年日当中变成我为别人主婚常常为别人主婚的时候，我就也告诉他们同样的道理。刚才我说我们在众人的面前来表达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的心，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是你心中愿意，那么不仅你心中接受，你也在众人的面前有一个表示。这个举手是举给天上的神看，天上的神向他表达心愿，说阿爸父，我过去没有认你，我今天愿意接受你认识你，我愿意回家归家，我接受你天父做我的父，我也愿意接受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主。我过去所亏欠你的地方，我得罪你的地方，我 在这里都求你赦免和饶恕。你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心，你就可以在众人面前举起你的手。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没有吗？我们可能当中有人在犹豫，在思考，那没有关系哈。那事实上啊，你的心中要是你不好意思在众人面前举手也没有关系，有一天我也相信你会像蒋弟兄一样，会站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说耶稣如何的重整你的生命。但是你的心中愿意的话，那么我想我们再一同做一个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面可以默默的跟着我来做这样的祷告啊。这样我们的天父，虽然我们周围的人彼此之间不能听见，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听见。好，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你特别的把我们召聚在这里，相信这是一个特别的晚上，因为你对我们有特别的心意。我们把任何的事情都排开，单单放在啊这里，来到这里，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为着在座的朋友们来祷告，特别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亲爱的天父，你恩待他们，你看顾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寻求的心，恩主你就让他们寻见，让他们呼求你的时候，主你就应允他们，你就帮助他们，你帮助他们担当他们人生当中一切的重担，给他们完全的释放，在你里面得到自由，让他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现在下面邀请在座的朋友们，若是你心中有感动，你可以跟着我做这样的祷告。我讲一句你可以默默的讲，你也可以开声的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主、救主和掌管我的生命。亲爱的天父，你求你帮助我、带领我、看顾、保守我前面的路程，让我的生命在地上活得更有意义，让我的生命不仅在今生更丰盛，也让我的生命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美。我这样祷告，不配侍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我把时间还给你。